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6月2号，星期二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9.82点，涨幅0.13%，涨幅非常有限，但还是新高了。目前的新高是7620点，收盘是7609点，每天涨一点，每天创新高是美股多年来的特点。它不是连续大阳线疯狂上涨，放烟花一样，几天干完，接下来长期熊市。恰恰慢就是快，日积月累的，最终涨幅惊人。在这样的趋势下，只能继续看涨。什么时候突然来一个大阴线，再来考虑调整是否到来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7.09点，涨幅0.03%，今天没有创新高。目前大盘的乖离率偏高，指数离长期均线较远，不论是标普还是纳指。随时可以震荡调整，以修复技术上超买的形态，但按趋势又是短中长线上涨的样子，所以顺势看涨吧，提心吊胆的。大盘持续上涨，市场的消息也一边倒的，几乎都是 AI 相关的。但是目前的市场是不是过于贪婪、过度膨胀了呢？华尔街有两家大投行的老总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，其中一个是高盛的 CEO。大卫·所罗门，他认为现在的市场正处于贪婪模式，市场情绪乐观，所以流动性非常充足。我们现在无疑正处于一个贪婪远大于恐惧的时期。接下来有几家大的公司要上市 ,SpaceX, Anthropic, OpenAI 等，动不动上万亿，人们担心市场能不能消化这么大规模的新股发行。但是所罗门并不担心这些，融资规模空前的同时，市场财富和流动性也达到了历史新高，足以支撑融资活动。高盛 CEO 认为，市场的贪婪可能转为恐惧，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。繁荣可能会持续很久时间，我们很可能正处于周期的早期阶段。那高盛作为投行，当然希望更多的公司上市，承销费用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。高盛对 IPO 表示乐观，是他本身的业务需要。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，高盛仍对当前市场相当乐观，贪婪是贪婪了，但是还能贪婪下去。巴克莱在本月提出了股市明显狂热的观点，整体对股市的判断方向是调整。巴克莱认为 AI 基础设施，特别是半导体和硬件，在五月份显现直线上涨形态，快速上涨后可能紧接着大幅回撤。分析师仍看好美股的长期趋势，但近期回调风险增加，所以6月份巴克莱是长多短空的判断。 AI 的火爆体现在华人勋指点江山，说哪只股要大涨，哪只股就立即大涨。在台北电脑展上面啊，华人勋和麦威尔的老板同台讲话时，老黄介绍说，这就是下一家万亿美元的公司，因为他们的网络和连接芯片对数据中心来说不可或缺，Marvell 注定成为下一家10万亿美元的公司。那当你面对一个计算问题，把它拆解成许多部分，并分布到整个数据中心去跑时，连接技术就非常重要了。数据中心有先进的算力、内存、硬盘，这些东西要连接到一起，相当于数据之间的高速公路。那么为什么是 Marvell？ 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？在老黄的眼里，它还能涨4倍啊，这个是真的吗？老黄一句话，麦威尔涨了 30%， 数据中心有几万甚至几十万 GPU 显卡，算力被分散到每一个芯片上，芯片算得快还是不够，还得芯片之间的通信速度要有保障。 Marvell 核心产品就是 1.6T 光学数字信号处理器和高带宽互联芯片，据说数据中心的物理网络层离不开 Marvell 的产品。光电互联业务的增速今年可以达到70%以上，数据中心业务占比高达76%，使得 Marvell 也是数据中心大爆发的受益者之一。光电互联技术啊，正是英伟达所需要的，所以他们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。此外， Marvell 的定制芯片业务也被老黄看中，今年一季度英伟达向 Marvell 投资了20亿美元，双方联合推出了 NVLink Fusion 平台。通过这个合作，其他巨头如果通过麦威尔设计定制芯片，都可以接入英伟达的生态网络。 如果拿麦威尔对标博通，就发现定制芯片和连接技术业务上万亿还真的有啊。 Marvell 的竞争对手博通市值已经2万亿以上了，2026年营业收入预期方面，博通是5-600亿， Marvell 是115亿。为了摆脱对英伟达的依赖，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等云巨头都在自研 ASIC 芯片，他们的定制芯片通常找两家公司来做，一个是博通，另一个就是麦威尔。博通最核心的客户是谷歌， TPU 就是博通做的， Meta 也是博通的重要客户，麦威尔后来居上，目前也接到了谷歌的 TPU 和微软的 Maya 芯片订单。博通是老大，麦威尔是小弟，小弟技术小，又得到英伟达的加持，应该是有较大的成长空间。随着美股越来越多的公司站上10000亿大关，好像这个数字也逐渐没有那么神秘了。 Marvell 今天大涨完是2500亿，要上万亿还有 300% 的涨幅，是现在的四倍。在目前炙手可热的 AI 板块，一只股票要涨10倍似乎挺容易的，这两年十倍股好多了，所以呢 Marvell 要再涨 300% 可能性是存在的，不能低估这样的潜力啊。硬件公司出一个财报就暴涨一个， HPE 今天大涨 19%。 惠宇科技是干嘛的呢？那要说到惠普这家公司，惠普在2015年拆成了 HPQ 和 HPE 两家公司，现在的惠普主打个人电脑和打印机， HPE 是惠宇，它主要是在做企业级服务器、云计算解决方案和超级计算机。但是要看 HPQ 和 HPE 两只股就发现啊，做服务器的要比做个人 PC 的好多了， HPE 大涨， HPQ 一般般。那 HPE 公布的业绩大超预期，每股收益79美分，预期53美分，营收 106.8 亿，预期 97.9 亿，传统服务器订单实现了三位数的增长，所以这和戴尔一样，服务器业务需求火爆。人工智能题材个股四处开花，主要原因是行业高景气度，而且资金对人工智能特别看好，以至于别的股票先放一边，都在积极的买入人工智能相关概念股。现在是要么加入，要么旁观。如果原来 AI 仓位不太够，现在要加入，个股都在高位，买点不好把握。那如果看好的个股略有回调就买，也算是一种 FOMO 加仓的办法。如果不加入，选择在一边观望，那一定要淡定。实际上人工智能是美股的核心板块和权重板块，股指之所以大涨特涨，人工智能贡献度挺大的。如果主力部队未来出现问题，大盘也一定会选择回调，到时候咱们手上那些不是 AI 的非硬件的股票还有可能会跟着大盘一起下跌。所以加入 AI 的战斗有追高的恐惧，不加入 AI 未来回调时也还是会亏钱。昨天谷歌定增800亿，伯克希尔拿了100亿，阿贝尔接管伯克希尔手上都是钱，错过了3年的 AI 行情。现在股神放权了，阿贝尔选择定增加仓，交易完成后伯克希尔对谷歌的持股增加 49%， 总共8640万股。有两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想知道，一是谷歌为什么要融资800亿，另一个是伯克希尔为什么不直接在股市上面买股票就好了，为什么要参与定增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谷歌账上有钱，在一季度资产负债表上谷歌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有1268亿美元，但谷歌今年的资本开支将达到1800亿到1900亿，2027年还会大幅增加。地主家虽然有钱，但要买的东西太多了，也觉得钱不太够。谷歌还有自己的算盘，那就是利用这次的融资帮员工交税。谷歌平时会给员工发股票奖励，员工拿到股票要交税，以前公司付钱帮员工交税，这次谷歌通过卖出股票弥补现金支出。第二个问题就好说了，定增便宜了10几块钱，比从市场上买的省钱。同股同权的情况下，伯克希尔省下来的钱未来卖出就都是利润。此外伯克希尔在市场上买入股票很容易引来跟风盘， 100个亿下去，股价一边买一边上涨，所以还不如直接参与增发，股票一次到账，又便宜又省事儿。那么伯克希尔加仓的谷歌今天还跌了 3.8%， 股神的光环现在远不如黄仁勋的加持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这次谷歌定增是增加了股票，正好和回购相反，市场上谷歌的股票变多了，那就稀释了大家原来的股权，一股对应的公司股权比例略有下降。啊，股市并不欢迎增发新股，而是欢迎回购股票去注销。谷歌高位回调，我认为风险不大，但我也不会再多买了。有观众留言说，阳光姐说一说木头姐，看到她买入 CBRS， 我也跟了，不相信她真的是一买就跌嘛，已经跌了 20% 了。哈，那木头姐确实是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买就跌，这主要是和她的交易风格有关。我观察她是不怎么追高，但喜欢抄底，抄底大概率抄到半中间，怎么可能一抄就是绝对的底呢？通常追高容易继续上涨赚钱，因为顺趋势嘛。抄底呢就容易被套，因为和趋势相反，趋势不变的话一买就套。他买入股票应该不是按技术图形，觉得有创新价值，价格低了他就买了。那我们和他不同啊，他是拿别人的钱在抄底，而且仓位有控制，他不慌。我们是自己的钱抄底，仓位随心所欲，所以我们会慌。 CBRS 是新股，仍在市场多空博弈的定价阶段，后市比较不容易预测。好的方面是题材不错，正好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题材新股，可能在推理芯片方面有一定的竞争力。还有一个观众评论是， Sunny 可以分析一下个股 VRT 吗？ VRT 是给数据中心做散热降温的，有全球顶尖的液冷技术和电源管理，只要数据中心还在扩张，这种相关配套的生意都还不错，股价也是上升趋势，我认为可以继续看涨。我的公开账户今天净值 21.5 万，持仓只有高通和特斯拉上涨，其他全是下跌的。虽然每只股都有未实现的盈利，但感觉今年做的都不在风口上，持有的半导体仓位太少了。有观众问三你，高通是不是错杀？高通目前正在直线上涨的趋势中，怎么会是错杀呢？要说错杀，我觉得微软被错杀还有点可能。特斯拉也完全没有任何上涨的趋势，我耐心等待风水轮流转。可惜今年大家连比特币都觉得没劲儿，只有半导体最有意思。嗯，炒股还是要随大流比较好啊。有位观众说，阿贝尔买入了 TMHC，是不是 AI 泡沫要崩溃了？大多数人都聚焦存储芯片和 AIPC 的股票狂热之中，但是股神巴菲特的接班人阿贝尔今天用85亿美元收购了房屋建筑商 TMHC， 因此 TMHC 今天暴涨了 22%。 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低迷，几大建筑商和相关的股票都被严重低估和超卖，阿贝尔这举措是不是在为未来可能破灭的 AI 泡沫做提前的准备吗？要我说嘛，伯克希尔刚刚定增的谷歌，如果他觉得 AI 要泡沫破灭，他怎么会在如此高位买入呢？当市场的核心题材崩溃时，所有股票都难以幸免，不是说 AI 崩溃了别的股票就会起来啊，正好相反啊， AI 崩溃的话那全部都要下跌了。如果认为泡沫要破，最好的操作是守住现金，我是觉得泡沫还能吹一阵子，破了可就麻烦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